还敢讲，还敢写，而且《星岛日报》竟然可以用深度分析把它登出来。好，刚才我讲到就是那个，我吓了一跳，沙特阿拉伯皇族家庭会被推翻。我们要知道，在过去，如果联合国采取任何行动，每一次都是美国带头的。但是在联合国2011年对利比亚制裁，美国没有在前面，美国在后面。那个时候，英国的报纸就有这样子一个漫画。Yankee, the Yanks are going home. 美国佬回家，那欧洲的其他领导有没有办法负起美国过去的这样子的责任？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奥巴马。911发生的时候，新闻记者就问 Billy Graham 他的女儿，上帝在哪里？911为什么上帝让这么惨重的事情发生在我们当中？上帝在哪里？我觉得他的回答很好。他说，我相信上帝也为这个悲剧深深地难过，正像我们一样。但这许多年来，我们一直要求上帝离开我们的学校，离开我们的政府，离开我们的人生。上帝是一位绅士，我相信他安安静静地离开了。如果我们要求他不要管我们，我们怎么可能指望上帝赐给我们他的祝福和保护？美国是以基督教建国，但是当美国慢慢离开上帝，上帝对美国的祝福也慢慢离开。我们知道美国是三权分立，总统、法院跟国会。美国最高法院1962禁止公立学校祷告。美国最高法院不允许学校里面祷告、念圣经。你知不知道美国参议院过去传统，从建国开始，每一次参议院国会开始都会请牧师传道来祷告。但是2014美国参议院找谁来祷告？达赖喇嘛。我问你，你们教会开幕典礼、奠基典礼，要不要请一个佛教徒来奠基？我问你，美国参议院开会请达赖喇嘛来祝福祷告，我问你，上帝许愿吗？上帝许愿吗？美国国会有这么多基督徒，我不知道他们的思想到哪里去。最低限度，这些基督徒的议员应该 boycott， 不参加，对不对呀？这个真是不可思议的。美国的祈祷会，在加拿大国会的祈祷会，我每次都会被邀请参加的。如果我问你，国会祈祷会是请哪些人来祷告的？你会请和尚来跟你一起祷告吗？会吗？但是他们又请达赖喇嘛来参加早祷会。我问你，上帝许愿吗？美国国内赞成同性恋，非洲有一些国家 对同性恋制裁，奥巴马马上制裁，马上制裁。2000年那个时候我还在国防部做事。那一年有一次，我代表加拿大国防部到美国开会。你知道美国人开会都很准时的。那一次我去华盛顿跟他们开会，结果美国的代表团团长迟来了。他很抱歉，对不起，对不起，因为我有需要到白宫跟总统有一些汇报。然后他就很坦白地跟我们说，我告诉总统，那个时候是 Bush， 小 Bush， 我说现在俄罗斯有一个新的领导 Putin 起来，Putin 按照我们的分析，我们要对他很小心。他就跟我们说 Putin 是一个儒道选手，他是有黑色的 belt， 意思是他是儒道的选手。一个儒道的选手一般来讲，他要注意两件事，要把自己放在最稳重的位置，然后第二件事，他就会注意观察对方，看到对方有什么弱点的时候，马上把他打下来。所以儒道的选手，有些小小的儒道选手，可以把高大的对手把他打下来。我就告诉我们的总统 Bush， 我们对付布丁一定要小心，他可能会用直接儒道的手法来对付我们。想不到呢，2001，我吓了一跳。小布什竟然请 Putin 到他的私人农场。你知道，当美国总统请其他的国家的领导到他的私人农场，表示他要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所以新闻记者问他，你为什么会把苏联的领导、俄罗斯的领导请到你的私人农场？他说，如果我不信任他，我绝对不会邀请他到我的农场。他说，我看着这个人的眼睛，我发现他直截了当可以信任，我能感觉到他的灵魂，他坚定地致力为他国家和他国家的最佳利益。我能够讲这些是因为美国的报纸登出来了啊。那美国的报纸就讲到 Bush 他搞错了，讲到什么？讲到 Bush 如果他好好看中央情报局跟 FBI 他们的分析，他就绝对不会这么愚昧。 Bush 他说，我看着几个人的眼睛，他直截了当，然后他说，我如果不信任他，我不会邀请他到我的农场。我就看到美国的报纸，就是我看着布什的眼睛，我知道没有人在家里面，没有人在家里面。我为着美国伤心。大家念一下，布什在历代的总统当中，他算是很比较好的一个基督徒的总统。但是，上帝让他做了很多很多很重大的错误，攻打伊拉克，很重大的错误。对 俄罗斯这么天真，所以美国报纸漫画就美国是拿着枪自己打自己。那最近呢，美国有新的领导，我们要知道美国在中东已经花费了6兆美元，6兆美元等于现在中国的外汇存款的2倍。美国在中东花了6兆美元，有没有好处？有没有好处？对美国有没有好处？对全世界有没有好处？没有。大家念一下。虽然约西亚王是一个很敬畏耶和华的王，但是上帝让他被埃及王杀掉。美国在中东浪费了6万亿。现在我们看看中东的情，现在看地球完美的风暴。顺便我再提一下。这一次美国竞选选出 Trump， 我开始的时候我很伤心，我很伤心，这样子的一个人可以大家投票把他选出来当作是美国的总统。然后当我在深入思想的时候，我就能够了解，因为奥巴马把美国带到离开上帝带得太远，所以美国基督徒在 Hillary 跟 Trump 这两个人当中，他们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所以支持 Trump。 Trump他可能会变成美国历史上最坏的一个总统，但是有可能也可以变成对美国扭转美国国势的一个总统。他的好处在哪里？他的好处是他能够听他部下的人，他讲话是没有经过大脑思想的，但是他手下用的人都是很了不起的。最主要就是上帝会不会继续怜悯美国。美国有一个很好的地方，美国仍然有很多很多敬畏耶和华的美国基督徒。今年一月份，我参加一个美国的宣教，美国人，美国教会的宣教大会，我很大的感触。到今天，美国仍然有很多很爱神的基督徒。所以可能上帝仍然可以怜悯美国人。最主要我们要了解，历史在上帝的手里，王的心都是在上帝的手里。好，我们接下去就看地球完美的风暴。大家念一下第四个印。那刚才我们讲到第一个印、第二个印、第三个印，如果我那个分析是正确的话，请问我们今 我们现在的年代是哪一个印？第三个印，对吗？经济挂帅的年代。那经济挂帅的年代再下去第四个印好吗？第四个印好吗？地上四分之一的人要死。那是原因是什么？刀剑，刀剑就是战争、饥荒、瘟疫。今天科学这么昌明，是不是解决了饥荒的问题？解决了瘟疫的问题？有没有解决？没有。野兽，哎，奇怪，为什么野兽？可能就是因为地上大规模的饥荒，野兽都没有饭吃，要出来跟我们抢饭吃，要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地球正在进入完美的红宝。霍金他80年代讲的话很好很好，但是最近10年他讲的话是很多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他最近他说什么？200年内地球毁灭。他说我们人类应该尽快移民到外星球。虽然他讲的话有一部分是乱讲，但是我们要注意，从他的角度，他知道地球面前的道路是非常的可怕。那叫我们快点移民到其他的星球，我问你，如果你想移民到其他的星球，如果你不是王健林或者是马云的后代，100年之后如果还有这么多财富，你还可以梦想移民到其他的星球，你跟我就不要梦想。但是假定你有马云王健林这种财富，我问你，你知道吗？你要到移民到其他的星球，最接近地球可能可以生活的，大概离开我们只不过4.22光年。那么如果你要用最先进的火箭，大概你要用81000年。 OK， 那有谁，假定你有马云的财富，你可不可以预备一个火箭带你在火箭里面生活81000年？哎呀，我到了，我到了，可以吗？可以吗？不可以的。但是我告诉你，虽然从人的角度，英国一个很权威性的作者，他写了一本书，我们人类最后的时刻，人类最后的时刻。澳洲一个很出名的学者，他说人口爆炸、天然资源的消耗，人类100年内要灭绝，而且他说情况已经无可逆转，来不及了。北极，你看1984年北极有这么多的雪，到了2012，你看到它分别大吗？冰天雪地，掉了一大半。1979跟2007分别大吗？这个是加拿大跟挪威北部的熊，你看到这些熊怎样？下面有一些照片，如果你怕晚上睡不着，你就眼睛闭起来啊。熊吃自己的小熊，当熊要吃自己的小熊，我问你，问题严重吗？问题严重。今天北极熊的光景，以后就是我们人类的光景。所以我们要知道地球前面的日子，圣经所说的第四个印的时代要来了。那讲回去刚才那个移民到其他的星球，你知道吗？我们基督徒，我们不需要申请，全部已经通过了，全部你们的移民申请已经批准了，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为什么？ 因为主耶稣要回来，就把我们接到他的新天新地。如果我们人类可以解决我们人类的问题，耶稣就不需要回来，你明白吗？因为我们人类没有办法解决我们人类面前的问题，所以我们的主耶稣需要回来。你跟我不需要申请，全部已经批准了，你知道吗？好不好？好不好？感谢神。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地上要有大灾难，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不需要惧怕。现在有一些学者，他说以后的海平面可能会升高3米，升高3米，三米就是，如果升高三米，很多地方沿海的地区就会被淹没。有些学者甚至讲到，可能会10米。如果是10米，那就更糟糕了。3米已经很大的影响。接下去我们看看中东完美的红宝，大家念一下第5个印。第5个印很清楚讲到基督徒被要殉道。那现在我要问你，耶稣什么时候回来？耶稣什么时候回来？如果我的分析是正确的话，第1个印就是白色人种自民地主义兴起的时代，第2个印是红旗飘扬的时代，第3就是国际贸易挂帅的时代，第4个印就进入大灾难的时代。我从圣经解经的角度，我相信耶稣会在大灾难之前来。那如果第4个印是指大灾难，那表示耶稣会在第4个印之前来到。那刚才我讲了，我们今天已经第3个印，那么耶稣回来的日子还远吗？第4个印就是大灾难。那么为什么第5个印还有基督徒呢？第5个印哪些基督徒是叫做被提之后的基督徒，也就是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我们还有很多亲友，我们的家人还没有信耶稣。那么突然间地球上所有的基督徒被提升天，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友那个时候要来看你们的教会，他们紧张了，他们家人，基督徒的家人，基督徒的家人一个一个都不见了，他们跑来要找牧师。我希望他来教会的时候看不到牧师，看不到弟兄姐妹，明白吗？那都不见了。那个时候他们就紧张了，他们就紧张了。那个时候有很多我们的亲朋好友就要信耶稣。我问你，当全球所有的基督徒被提升天之后，留下在地上最大的宗教团体是什么宗教？什么宗教？穆斯林。穆斯林。那么全球的基督徒被提之后， 穆斯林称霸全球。我问你，那个时候你要做一个基督徒容易吗？容易吗？圣经启示录很清楚讲到，大隐户，我们看看第五节、第六节，大家念一下。大家念第五、第六，大家念一下。对不起 ，sorry。这里讲到大巴比伦的隐户，传统解经家，巴比伦的隐户都是指罗马天主教。我过去30年，我一直说这个不可能是罗马天主教。这个大隐户他要喜欢喝圣徒的血，这个很明显是穆斯林。我问你，如果他们称霸全球的时候，他们会不会喜欢喝圣徒的血？会吗？刚才我讲到，美国很重要一个机构，他们思想20年之后，2020年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刚才我讲到，他们就讲到可能那个沙特阿拉伯皇族家庭会被推翻。皇族家庭被推翻 ，Saudi royal family was overthrown。如果大家注意中东过去10年发生的事情，好吗？过去中东发生的事情严重吗？你想想看，如果沙特阿拉伯皇族家庭如果被回教恐怖分子控制，整个国际实际会怎样的演变，好吗？茉莉花革命开始的时候，西方媒体以为是很好的，以为是好像春天的来临。那个时候我马上在中信月刊，我就讲到这个很糟糕，我就讲到沙特阿拉伯皇族家庭要被推翻，我讲到阿拉伯国家所要发生的事情，然后我讲到埃及他们开始一人一票，一定会把回教的这个极端，就是兄弟会，回教的穆斯林兄弟会的领导当选为总统。果然他就被当选为总统。开始的时候大家以为是阿拉伯之春，我一开始我就说这个是寒冬。今天我问你，有哪些人敢向回教徒挑战，敢吗？我问你，他们的力量大吗？有谁敢嫉妒他们的信仰？大家念一下。过去几十年，以色列跟周围的阿拉伯国家打仗，每一次谁打胜仗都是以色列。以色列用的 军火、飞机、大炮哪里来的？都是美国搞的。 以色列过去几十年都是靠美国飞机坦克，但是以色列的国防部副参谋长他说，今天我们要信靠上帝，超越相信美国的飞机大炮。美国开始没落，我们没有办法再依靠美国，我们只有依靠上帝。阿拉伯之春对以色列是一个寒冬，大家再念一下。雅各是指什么？以色列。雅各遭难的时候，也就是以色列遭难的时候，但是呢，他必被救出来。上帝会允许以色列遇到很大很大的空前豪切，但是上帝要拯救他自己的选民。埃及人一人一票把那个穆斯林兄弟会的领导当选为总统，但是呢，突然间埃及的军方把他赶下去，把他抓起来做监牢。人算不如天算，我感谢神。但是呢，美国奥巴马就对埃及很不客气，制裁他。美国只有一些这些政治家头脑太简单，以为只要是民主一定是好的。你知不知道今天中东整个动乱最大的动乱是什么？就是两派回教徒打得你死我活，一个是什叶派，一个是苏尼派。那整个中东今天所发生的，特别是 ISIS 这么惨号的这些极端分子，很重要的就是这两派之间的冲突。逊尼派跟什叶派你死我活的对抗，一边呢就咒诅对方，真主啊，你确实要让他们死得好像无情的狗；另外一边就真主啊，你确实要让对方遭受到可怕的折磨。所以这个漫画很有意思，回教当中两派你死我活，周围哪些鲨鱼是什么？以色列。你想想看，如果所有的回教他们同心合意对付以色列，以色列有没有希望啊？没有希望。但是呢，正好他们两派打得你死我活，那反而以色列现在是最安定最稳当的时代。 ISIS 这个兴起之后，它有很大的计划。世界上穆斯林最多的国家你知道是哪一个国家吗？印尼。你知道吗？有一个民意调查，沙地阿拉伯老百姓81%支持 ISIS。 最近 ISIS 在军事上很大很大的失败， 但是如果在沙特阿拉伯有 81% 的回教徒支持 ISIS 这样子的思想，假定 ISIS 在军事上在伊拉克失败，会不会有其他的极端的回教徒来代替他们？圣经很清楚讲到这个大隐户要喝圣徒的血。对不起，这些照片如果你们晚上怕睡不着就不要看啊。我问你，要喝圣徒的血，如果回教称霸全球，他们会不会喜欢？ ISIS 已经给我们看到了，而且呢，他们想改变节期和立法。从圣经的角度，我可以找到很多很多圣经节可以指明是 ISIS 或者是以后代替 ISIS 的这些回教极端恐怖分子他们的力量的兴起，他们对全世界的影响的破坏非常的严重。启示录有很多很多讲到可能可以是指 ISIS 或者是 ISIS 的以后的替代。以色列他从前都是靠美国，如果美国慢慢没落，那以色列就不得了。但是呢，圣经很清楚又告诉我们，巴比伦大城要倒下来，而且圣经很清楚讲到什么呢？讲到是大家念一下第六、第七节。意思是说，这个回教的极端分子他们要兴起，但是呢，圣经很清楚说他们会被冷落吃身，火将他烧尽。意思是说，他们起来只是一个很短暂的时间。接下去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前前前总理，那个女总理，他有一次半开玩笑，上帝把我们的老祖先摩西带到流奶与蜜之地，但是呢，为什么不带他到有石油的地方？整个中东到处都是石油，但是我们以色列，我们这些领土呢，竟然没有石油，是不是上帝搞错了？过去我们以为以色列没有天然资源，但是刚才我讲了，北方极处的王他要攻打以色列，最重要就是要抢夺资源。结果呢，几年前美国就公开破天荒的讲到以色列隐藏有很多很多的天然气跟石油。以色列 emerging as energy superpower， 能源的超级强国。加拿大的总理也特别去拜访以色列。那么 以色列现在已经有很多被证实有石油跟天然气 OK， 以色列可能会变成一个能源超强之国 OK， 你想想看，现在中东控制石油，但是最近这几年美国的页岩油大量生产已经超过以色列，那么如果中东巴比伦大城倒下来，我不知道会怎样倒下来，可能是地震，可能是和 大规模的战争，如果这样子发生的话，表示中东这个影响力，回教的影响力就马上就下来了。那么如果在那个时候，以色列就开始慢慢开采他们的石油，那我问你，以色列以后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会不会越来越大？过去我一直不能够了解为什么色王联盟以后大那个敌基督竟然会跟以色列签订合约，而且允许以色列重建圣殿。我从前找不到理由，怎么可能敌基督会允许以色列重建圣殿？但是现在以色列发现有很多天然气，很多石油，这个就能够马上在国际政治上有很大的改变。重建圣殿，其实以色列他们已经预备好了很多很多的，所有重建圣殿的都已经预备好了。阿联酋的前前任总理他曾经说，我的祖父是骑骆驼，我的爸爸骑骆驼，我呢开奔驰，我的儿子会开 Land Rover， 但是他的儿子也会开 Land Rover， 但是对他的儿子呢就骑骆驼。意思是说我们中东这么多的油田有一天都会用完了。当这些油田用完的时候，以色列才慢慢开采他们的石油。我问你，以色列以后的政治地位重要吗？ OK， 美国石油产量超过沙特阿拉伯，你知道吗？2012 Putin 去拜访以色列。过去如果你注意过去几十年阿拉伯国家跟以色列打仗，每一次苏联是站在哪一边？阿拉伯国家那一边。但是普京呢2012去拜访以色列，去到以色列的库强，然后呢在以色列有很多俄罗斯移民到以色列的犹太人，他们就大声用俄罗斯话跟普京说，普京你知道吗，这个库强对我们是多么的重要。他说是啊，他说你知道吗， This is exactly for what I came here to pray that the temple will be rebuilt。 我来这里就是要祷告巴不得圣殿能够重建。在过去几十年，美国的总统敢不敢说巴不得以色列的这个圣殿可以重建？美国有没有总统敢说这句话？没有。但是普京呢，他竟然跑到以色列大声说巴不得你们的圣殿可以重建。所以这个人很厉害的，他就想到以色列以后有很大的财富是什么？石油。圣殿重建 过去我找不到理由，但是现在，如果现在他们的祭司袍、他们这些宝石，通通都已经预备好了。OK， 他们而且以色列，全世界拿到诺贝尔奖最多的民族是哪一个民族？以色列人。在全世界拿到诺贝尔奖最少的民族是哪一个民族？中国人。以色列他们的反飞弹很厉害。89年，我第一次去以色列，就去跟他们，我是代表加拿大去开反飞弹会议在以色列。OK， 全世界拿到诺贝尔奖最多的就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会经历很大的空前浩劫，但是上帝仍然会怜悯他自己的选民。哈米西多敦的战争，大家念一下。过去传统的解经家讲到哈米提多敦这个20000大军，都是指中国。我过去几十年我说不会是中国。如果在幕后的战争，中国是跟以色列敌对的中国，我问你好吗？好吗？不好。一方面，我可能是因为我是一个华人中国人，我所以从圣经的角度，我不希望这个20000大军是中国。其中有几个原因，圣经讲到众王，众王不是一个国家，众王。而且呢，我相信，特别是今天晚上我会讲到中国大国的崛起跟中国梦，我相信中国教会会继续大大的增长。那么如果教会大大的增长，意思是说当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被提升天的中国人多不多？很多。我相信当中国的教会慢慢崛起的时候，对中国的整个各方面的影响会越来越大。也因此，我相信中国不会成为以色列的第一个头号敌人。但是你再思想一下，如果全世界的基督徒被提之后，刚才我已经讲了，留下第一个最大的宗教团体就是穆斯林，第二大的宗教团体是什么？是什么教？印度教。印度教。所以我就认为，这个我可能完全错，这个20000大军我不希望是中国。而且你想想看，如果中国从中国派20000大军到中东去，要花费多大的力量，哪些军队到了那边已经是累得半条命，怎么打仗不容易啊。从印度去呢，就比较简单一点，近一点啊。所以我希望那20000大军是印度人，不是中国人。OK， 这处之地要杀人的三分之一， 那中国政府也是，过去中国的解放军的人数非常的大，但是现在越来越小。OK， 接下去再念一下第六个印。过去我念这段圣经节，我很难了解到底是什么意思。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夜变雪。但是在中东发生第一次沙漠风暴的时候，就是老布什第一次打参与中东的战争，那一次那个战争是正义的战争，然后他的儿子那一次就很不正义的战争。那一次战争，萨达姆·胡塞要离开古威特的时候，就把这些油田烧。当我看到这些照片的时候，我突然就联想到这个第六个印，日头变黑像毛布，满夜变红像雪。我问你，在中东这么热的地方，那个时候当油田这样子烧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午的时候，你看太阳会不会像太阳变黑像毛布？晚上你看月亮的时候，会不会像满夜变红像雪？当然我的想法，我的见解可能完全错，但是从这里我就突然间联想到地上会有大规模的这个战争。那边我写了布经，我们要了解布经他的手段很厉害，很厉害。那么现在他在中东一个很重要的盟友是谁？很重要的是谁？伊朗。伊朗，然后他在帮助叙利亚，但是最重要的是伊朗。如果伊朗能够在俄罗斯的帮助之下制造核子武器，整个中东的情形会不会有很大的改变？当中东这些国家，当伊朗能够有核子武器，沙特阿拉伯很容易就可以请巴基斯坦帮他制造核子武器。那么这些阿拉伯国家开始用核子武器，你打我，我打你的时候，就会不会像第六个印所说的，日头变黑像毛布，满夜变红像雪？那个 Scientific American 有一期就讲到，假定巴基斯坦跟印度发生小规模的核子战争，整个地球会进入大饥荒，因为太阳会被遮盖。就是小小的核子战争就会有很大的影响。那如果中东有大规模的核子战争，还有现在大家注意的就是北朝鲜，如果地上大规模发生核子战争，我们就可以知道地上的人类遇到空前的浩劫。最近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化学武器，化学武器是非常非常的严重，因为化学武器很容易就变成是传染病。传染病一爆发的时候，那个威胁，那个影响就很难被控制下去。大家念一下， 现在我们人类不只是有核子武器，而且有中子武器。一般来讲，传媒很少讲到中子武器。中子武器是比核子武器更容易制造。如果大规模核子战争，中子武器再加上化学武器的战争，那不得了。你知道中国周边的核子武器是最高密度的。你知道今天全球的核子武器平均，如果大家平分啊，每一个人我们的头上大概有2万吨的炸弹，够不够用啊？你跟我的头上每一个人有2万吨的炸弹，够不够用啊？够吗？危险吗？我们要知道，对不起，3吨，大概3吨的炸药。OK， 再接下去再念这段圣经节。这一段，我这个幼稚的思想，很大胆的就思想一下，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就思想一下，2000年前，如果上帝给约翰启示录的作者看到，假定有这样子的光景，那个年代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他会不会写这个叫做飞弹反飞弹的战争？会吗？我相信他不会，对吗？按照他当时的文化，他假定看到这样子的光景，他可不可以是好像写好像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当然我可能是完全的错。最低限度我们要了解，上帝的话语立定在天，启示录7个印，每一个印讲的我们今天很幼稚的思想，都差不多可以看到以后必成的事的光景。我的看法不一定完全正确，可能是完全错。刚才我已经讲到，那个隐户一定要被冷落刺身，最后这些恐怖分子的力量，上帝会很大的处置。最后就是地震、海啸跟圣经的预言。大家念一下，刚才我已经讲过了，英国一个权威性的作者讲到，我们地上已经是进入最后的时刻。霍金也讲到，我们人类200年内快点快点移民到其他的星球。意思是说，除了圣经之外，今天有许多西方的学者都告诉我们地上很严重的问题。在挪亚洪水挪亚的时代，洪水来临之前，除了上帝讲话，他没有其他的证据。但是今天我们这个时代，除了圣经讲的话，有很多很多科学的证据给我们知道地上会有大灾难。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为耶路撒冷哀哭。我不知道今天耶稣看我们地上这个情景，他会不会为我们地上今天的人哀哭？大家念一下。 在公元三十年的时候，耶稣带着他的门徒到耶路撒冷。你知道耶稣那些门徒都是乡下佬，这些乡下佬到耶路撒冷，看到耶路撒冷的圣殿。我问你，两千年前你看到这样子的圣殿，你会有怎样的反应？哇，不得了啊，是吗？哇，所以耶稣说，论你所看见的一切，将来日子到，就是看到这些谈论圣殿是用美色和公物装饰的，哇，不得了啊！但是那个时候，耶稣说，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另外一个石头上。果然，耶稣被钉死十字架之后不到七十年，对不起，被钉死十字架之后四十年，罗马将军就攻打以色列，把圣殿完全拆毁。大家再念一下。大家到海边游玩的时候，到海边听到这些海边的轰浪的声音，你高兴吗？喜欢吗？但是这里圣经说什么？日月星辰要显出一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惶惶不定。海中波浪的响声为什么会叫我们惶惶不定？你过去有没有听过什么叫做海啸？圣经很清楚讲到耶路撒冷那个山要分开。我问你，地球上现在地震的数次的地震的次数是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越来越严重还是越来越轻微？越来越严重，从任何角度你都可以看到。这个是印尼04年海啸冲击前后的光景。在海边，大家都喜欢住在海边，所以在这些地方都是最名贵的房子都在这些地方。但是海啸一来，全部就垮了。严重吗？破坏严重吗？洪水之前，挪亚的时代没有其他的证据，但是今天我们要知道，圣经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而且呢，很多学者都告诉我们。现在，哎，对不起，现在要一个 video 看一下，你放一下 video 可以吗？大声一点，这个是日本的海啸的情景。大声一点。
Japanese cities were destroyed by the tsunami despite seawalls and other defenses. Tonight's NOVA program looks at the science behind the March 11 earthquake and tsunami and why one town, Miyako, was so hard hit. The documentary includes footage from a conservationist who was there at the time. Here's an excerpt.
This area has good tsunami defenses. The residents are well prepared. They should be safe. Last time a tsunami...
Tonight, why some Japanese cities were destroyed by the tsunami, science behind the March 11 earthquake and tsunami, and why one town, Miyako, was so hard hit. The documentary includes footage from a conservationist who was there at the time. Here's an excerpt. Tonight, why some.
In the aftermath of that, the residents are well prepared. They should be safe. Last time a tsunami hit here was half a century ago. In the aftermath of that tsunami, they built these 30-foot high seawalls. Tsunami drills are a regular feature of life. Everyone knows what to do when the sirens sound.
Tsunami!
Yeah, we're leaving. Where do we go?
Go to the hill.
On March 11th, the sirens sound. The tsunami is minutes away.
Do you hear the sirens?
There's a hill outside of town that we're going to try to get to.
Confusion rules. Some search for high ground. Some aren't sure what to do.
Well, it's a precautionary measure, but, I mean, you know, you never know. This town has a lot of history with tsunamis and a lot of death from it, so they're taking it pretty seriously, obviously.
The warning saves the lives of some.
Here it comes!
The tsunami easily breaches the coastal defenses. Miyako's high walls are useless.
OK, 这些是纪录片，不是电影。耶稣已经告诉我们，海中波浪的响声，回去刚才的那个 PowerPoint。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以后必成的事。奇迹一个，撇下一个，我问你哪一个好？奇迹好还是撇下好？奇迹好。日本的科学家讲到日本10年内会毁灭。日本有9个不同领域的科学家讲到日本要毁灭。日本的地震学家讲到地球可能会发生10级的大地震。四川大地震严重吗？四川大地震是9级，9级跟10级相差很大很大。9级四川大地震等于32000颗炸广岛的原子弹，10级这等于100多万炸广岛的原子弹。10级比9级相差是30倍。美国科学院的院长他预测日本列岛会。特别是东京这些地方会掉进全球最深的海沟。全球最深的海沟在这里，东京离开全球最深的海沟很近很近。他相信整个这些地区全部会掉进这里。我问你，如果整个东京垮，整个东京高楼大厦全部 垮下去。我问你，对全世界的冲击大吗？四川大地震严重，但是如果是整个东京周围的这些全部掉进去，全世界最深的海沟，严重吗？日本科学家有些预言10年内灭亡，有些一年100年内灭亡。你知道日本政府已经预备第二个首都户都，意思是说假定整个东京垮下来，他们仍然有第二个首都。四川大地震严重吗？四川大地震发生的时候，温家宝第一个时间跑到那个四川。你知道吗？四川大地震是什么时候？2008五月。但是你知道吗？2007年7月，美国一个杂志就很清楚讲到四川高原东边沿北川。你如果不是四川来的，我相信你从前不知道什么是什么北川在哪里。北川这一篇文章很清楚就讲到北川，很清楚讲到北川。这篇文章本来是2006已经写好了，但是2007才被发表。讲到北川地库撞击的能力在增长，快要借着地震能量性的爆炸来爆炸。我问你，当这篇文章被发表的时候，有没有人注意到？没有人注意到。四川大地震那个时候有一个6年级的小同学，汶川央秀小学，这个他就写了一封信给校长。中国一般6年级的小同学敢不敢写信给校长？一般来讲敢不敢啊？但是他竟然写：尊敬的谭校长你好，我是6年级的学生，也是快要离开央小到贤中去读书的，要离开母校，我对母校有一些建议要提，就是希望你能够把学校顶楼漏水的情况治理一下。谭校长你知道吗？当一些学生上课的时候，总要担心说右边楼顶漏水的事情，哪些学生害怕呢？水珠会滴在自己的身上，会让自己的身上湿漉漉，会得感冒。还有一些同学担心被雨水泡过的墙顶会不小心塌下来。我问你，6岁的小同学厉害吗？校长看到那个严重性吗？所以我恳求校长，你把这墙漏水的问题解决。谭校长，我想如果不是资金的问题，肯定教学楼顶楼漏水的问题解决了，可是没有像校长你这样子的权利，所以只好让你出马才能马到成功。我就想好了，校长你可以向教育局说明这些事情，我相信教育局长一定会出资，还可以向央秀护墙的公司叫他们捐出一些资金，希望谭校长身为这所学校的校长可以解决这件事情。我问你，这6年级的小同学聪明吗？他还替校长想了解决的方法。但是校长能够看到严重性吗？校长有没有解决那个问题？结果照片里面包括刚才那个小女孩全部死了，全部死了。那个学校3/4的学生都死了。那个时候我在网上去看，有很多留言，一个爸爸就说：爸爸，爸妈的好儿子，你在天堂过得好吧？儿子这一生死离别，爸爸很后悔，后悔当初为你选错学校，万恶的豆腐渣破灭你考入复旦大学的理想。儿子你在天堂务必要原谅我们，只有爸爸到天堂才能向你赔罪，儿子这一离别我们好后悔。我不相信这个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 在那个时候巴不得他的儿子在天堂。另外一个妈妈，妈妈说，妈妈爱你，好想你回家，妈的嗓子已经哭哑，孩子，妈妈说过的话一定不会变，记住我们的约定，来生还是一家。另外，亲爱的孩子，我没有办法解释那一天，那一天发生了什么，爸爸妈妈亲手把你送进坟墓，只留下蒙着灰尘的书包。另外一个妈妈说，等我醒来，我的女儿已经被抬到草地上，我爬过去不在她的身上，流泪不止，老公在身边强忍悲痛安抚着我，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靠抱着老公大哭，灵儿是我们的希望，就是我们的一切，没有寄托和希望，我的生命还有什么意思呢？今天是灵儿下葬的日子，我拿出昨天刚买的裙子和鞋子给她穿上，要她穿得漂漂亮亮，打扮成一个小公主到天堂。灵儿就这样子去了，想到她我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心情，想到她天真活泼的样子我都会大哭一场。我不相信这个妈妈是基督徒，但是巴不得她的女儿能够好像公主打扮到天堂。大家念一下，这圣经很清楚说，弃去一个撇下一切，我们是不是预备好了？圣经把以后必成的事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的解释，我们的见解可能会有错误，但是很清楚，我们的主耶稣快要回来，